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12日，今天的主要内容我们会分享川普访华前中美双方释放的一些最新的信息。在两位元首见面之前，实际上双方都已经在出牌，都已经在进行针锋相对的较量。我们甚至可以从这些举动表现能够大体感受到这次川习会啊会有什么结果，会给国际地缘政治和国际资本市场带来哪些影响。网友们了解这些信息，你会感受到这样一种啊大国较量、大国竞争也充满了戏剧性。那么在介绍这些信息之前，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财经头条。彭博社报道，韩国推出人工智能公民鼓励引发市场动荡。因为韩国高级官员表示，韩国应该利用人工智能利润的税收向公民支付红利，这凸显了人们越来越希望重新分配人工智能繁荣带来的利益。这场繁荣使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芯片制造商获利颇丰。韩国总统政策顾问金荣范周二在 Facebook 上发表的言论引发韩国股市剧烈波动，投资人难以理解起提案的具体内容。韩国股市大盘一度下跌 5.1%， 随后跌幅收窄。这位颇具影响力的政策顾问澄清，他希望利用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超额税收，而不是对企业征收暴利税。韩国总统府告诉彭博社，金融范的言论仅代表其个人，并非正式讨论的内容。那么这件事之所以在国际资本市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是因为它非常有现实性，而且相关其他国家也都在蠢蠢欲动。你比如台湾最近有舆论在议论，台积电一枝独秀，股价一再攀升，台湾的 GDP 一再暴增，我们台湾普通民众得到什么了？我们什么都没得着啊。实际上他这个潜台词，舆论的潜台词与韩国目前的舆论是一样的。全球人工智能浪潮来了，三星、SK 海力士这些企业啊增加的利润呢，像泼天的这个洪水一样，但是我韩国民众、韩国政府什么没捞着。所以尽管是韩国总统的一个顾问在个人自媒体上谈了这种观点，他能把韩国大盘吓得大跌 5%， 是因为社会民间本身是有这种怨气，本身是有这种呼吁的。只不过总统的顾问这个与民间的这种潜在的情绪形成了共振，所以让这些市场投资者也相信这种对人工智能企业的额外的税收就是有可能发生。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就韩国的这个总统顾问提出来这个要分享这个人工智能浪潮给这些企业带来的巨大的红利，这个是不是政府的劫富济贫？ LT 认为至少有一半是政府劫富济贫的本能。你包括习近平发动的给资本装上红绿灯运动、监管风暴，它底层逻辑也是眼红中国的科技公司的暴利。今年韩国大盘指数上涨了 86%， 三星、SK 海力士的股价都翻倍。那么这种股市的大涨实际上是集中在少数的超级企业，那么它很自然在社会就产生要换一种玩法，或者要打土豪。但是你从人工智能这一轮浪潮进展来看呢，它又不完全是一种杀富济贫。就正如这个总统顾问金荣范在他的文章里面讲的观点，就人工智能时代超额利润的本质是集中化，它不光是在股价上涨集中，利润也在集中。所以说你面对这种情况，政府作为调节收入再分配的一个组织，当然会对这些企业的获利进行重新分配。所以他这句话有他一定合理的层面，也有眼红的层面。但是政府在做这种决策或者是对外释放消息的时候，它是需要社会充分讨论的。像这种突然来自总统府的人对外放这个消息，它顺应了一些民间的情绪，但是呢它给市场带来了非常不负责任的这种冲击。尽管它收回言论，但是在今天股市上被吓得抛售而造成损失的这些股民的利益谁来买单呢？ 所以今天韩国这个事件在国际资本市场并没有当一个笑话来看，因为它引发出来了全球各地，无论是普通股民、普通市民还是政府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像人工智能，包括之前加州在试点向机器人征税这个事儿有没有道理？ LT 认为这个不仅有道理，可能还是未来的政策方向。传统的经济模式下，政府的财政来源或者是社会保障收入的来源，就是你赚钱了，政府收所得税，然后你拿钱去消费，然后政府再征收消费税。那么你如果企业挣钱了，那么政府就找企业征收所得税。但是未来在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背景下，马斯克不久前说了一句著名的论断，就说以后啊，人们不需要再存钱了，不用再工作了，人工智能都能帮你干了。但是马斯克讲了上半句，他没有下半句啊，因为普遍人都在问，是啊，人工智能可以代替我干活，但是我的收入怎么办？谁来养活我？或者人工智能的这个红利怎么分配？会不会打破目前的这一种阶级分化？哎，你不能说一句话说人工智能都帮我们干了，我们不用存钱了，这个后续的问题怎么办？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非常现实的，美国大科技公司都是成万成万的解雇员工，他们的逻辑非常简单，因为人工智能确实可以替代人做很多事，那我为什么要养这么多人呢？但是对政府来讲，或者对更多的民众来讲，他们的疑问是没有找到答案的。举个简单例子，比如以前工厂有100个工人，每个人有收入都要缴税，然后政府有钱办事，现在换了人工智能或者是100台机器人，如果人工智能不交税，机器人不交税，这些工人没收入了，政府也没有办法从工人手上收到税收，那么这些工人的生存、社会保障、政府运转如何进行？所以韩国人今天呢制造的这个市场的大风波，它只是一个雏形，就是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生产方式、社会保障方式它带来的挑战，而且人们并没有做好准备迎接这种挑战。 LT 注意到，无论是美国舆论还是中国舆论，主流舆论还是像以往的那种新技术对劳动力的冲击啊，那种逻辑在进行维稳，不要担心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减少了一些人的工作就业机会，同时又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是人工智能与其他互联网技术啊、机器革命那些对传统就业的冲击完全不一样，因为人工智能是终极的人类自动化的一个技术，它不是一个阶段性技术，它是一个总的概念，就未来人类进步很大的空间它都在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术语啊在进行概括。那么针对人工智能给人类现有的生存方式带来的冲击已经非常现实了，但是立法者、各国家政府显然是滞后的，所以在围观韩国这个市场风波的时候呢，可能这些问题还是需要人们进一步思考的，特别是各国家的决策层啊，可能是需要思考的。下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川习会登场之前中美两国最新释放出来的信息。第一个与网友分享的呢是彭博社报道，川普到北京去哪儿住哪儿，这个是彭博社向美国的民众介绍川普到北京的具体的行程，他是这样描述的，川普5月13日抵达北京，行程呢持续到15日，他将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还会参观天坛并出席国宴。所以简单的说，川普访华的这个日程就是人民大会堂拍照，然后闭门谈判，天坛呢两个人都去装文化人，然后再是国宴吃饭，这就是差不多全部的外交剧本。所以你能从彭博社这个表达上来讲，你能感受的就是美国媒体对这种啊在中国舆论呢认为高大上的领袖的峰会，他们还是用一种围观调侃的心态来对待的。然后接着介绍了川普会住在哪儿。那么中国舆论、美国舆论都在关注啊北京瑞吉酒店，认为川普会住在那个地方。原因嘛是之前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川普第一个任期访华都住在那个地方，所以按照这个逻辑这次还会住在瑞吉。瑞吉呢也就是过去北京的国际俱乐部。但是中国网民呢也在爆料说，瑞吉酒店的订房平台 5月11日仍然可以预订，反倒是附近的四季酒店、凯宾斯基酒店13日到15日全部显示无房。那么究竟川普会住在哪儿呢？彭博社的结论呢，他说有两种可能。第一，因为安保的原因刻意隐瞒住处，制造迷雾。他认为第二个可能呢，这次啊可能会住进钓鱼台国宾馆，所以呢你在商业酒店系统里的你查不出来。 MT 对川普住钓鱼台国宾馆这个事还不是太相信，因为这个对美国的安保来讲这个难度就太大了。你钓鱼台国宾馆那个环境，每一寸的空间可能都会被监视。彭博社他介绍川普的北京行程，他提到第三个内容呢，是川普这一次访华不仅带着夫人，而且呢他的小儿子艾瑞克和儿媳也一同出行，而艾瑞克目前呢是在管理川普家族的生意。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昨天白宫公布了受到川普的邀请陪同川普访问中国的企业家名单。这个名单公布之后啊，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白宫昨天公布的这个名单，一共17位美国的商业领袖，他们分别是马斯克、库克、高通的艾蒙、美光的梅赫罗拉特、思科的罗宾斯、高毅的安德森、贝莱德的芬克、黑石集团的苏世明、高盛的所罗门、花旗的弗雷泽、万事达的米巴赫、 Visa 的麦金纳尼、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的副主席麦考米克、波音公司的奥特伯格、GE航太的卡尔普、吉佳的塞克斯、英美纳的泰森。那么对这个名单，美国舆论呢，议论的焦点是两个问题。 LT 注意到中国的媒体呢，对这个名单议论呢是其中一个问题，就有关黄仁勋缺席的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黄仁勋缺席啊舆论的反应，然后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另外一个更重大的信息，就这个名单呢让舆论感到冲击更大的一个问题。首先，黄仁勋缺席川普访华，这里面有什么门道？他传递了什么信息？ LT 收集美国各方面的舆论信息，综合来讲有四个方面的舆论反应。第一呢，美国媒体认为黄仁勋太烫手，这是个美国人表达方式。他所谓的太烫手啊，是美国人呢对黄仁勋有一种只能意会的不满。就这个太烫手背后，美国媒体他们怎么解释这个烫手的原因呢？是因为黄仁勋最近几年他隔三差五就公开讲中国的人工智能能力很强，不能低估，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工智能的专家都是中国人，而且呢他积极游说拜登政府、川普政府放松芯片出口管制。而且美国媒体一再揭露英伟达的先进芯片大规模的走私中国。就这些事儿，按美国是个法治国家，你不能够说黄仁勋怎么样，但是这些现象啊本身带来的舆论效果，就这个人太烫手，我不碰你总可以吧。所以这是舆论的一个反应。第二个舆论的反应呢，这个主要是美国保守派一些媒体的舆论，说黄仁勋不是一个可控的棋子。就保守派他对黄仁勋的看法就更直接了，他不是简单说是个烫手的山芋，他就说他是不可控。就你川普要带去的人是要帮川普谈判的，你不能带去一个帮习近平说话的人。这个呢可能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情绪就很严重了。第三个呢是有些媒体，科技媒体就指出在英伟达芯片走私问题上让黄仁勋政治上有毒。就英伟达芯片反复出现在走私中国的一些大案上面，而英伟达官方立场呢一贯是两句话，我们遵守法规，走私是第三方的行为。那么这个说法在美国媒体看来呢，法律上或许站得住脚，但在政治上是根本解释不通的。你一而再再而三大规模的走私，你说你不知道跟你无关，这个美国人不相信的。就美国人他的司法裁决啊与中国不一样，他是由陪审团来裁决的。就美国大部分这种案件作为嫌疑人来讲他不会承认的，那我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辩控双方都当着陪审团来进行举证，最后陪审团根据他们的新政，根据他们的个人判断来举行投票，你有没有责任。所以美国媒体在这个问题上 是我找不到你黄仁勋的把柄，但是我有我自己的看法。那么这种看法他的表达就政治上有毒。第四个层次呢，是今天美国媒体啊最新的一些议论。就昨天一边倒的议论呢，是对黄仁勋的不满，活该。那么今天呢，经过一天的发酵之后，又有一个新的观点出现了。那么今天福克斯呢，他在报道川普不带黄仁勋，他认为还有一个原因，他首先他不反对之前的三个原因，他认为还有第四个原因，就是川普这次不让黄仁勋去北京，是向中共发出一个信号，就是我不愿意放松芯片出口的管制，就你的期望值不要过高，我不是说不能够谈，可以谈，但是呢也不至于说我把黄仁勋带去啊，在北京支个小桌就跟你签协议了。就川普想增加这个芯片放松的难度，或者是增加它的程序的复杂性，这个也是川普政府在川协会之前他们打出的一张技术牌。哎，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呢，它也不无道理。所以有关黄仁勋缺席，以上四个方面是目前美国舆论呢反应最强烈的四个方面的观点或者是舆论情绪。那么在白宫公布的17人名单里边，实际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被忽视了，特别是美国的媒体，无论是保守派媒体还是自由派媒体，他们都假装看不见。但是英国媒体好事， BBC 人家看见了，而且 BBC 看见了，相信网友们也都很容易看见了。 BBC 今天报道说，哎，你这个名单有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呢？你看你这个17个人的名单，差不多有一半是华尔街的。你看这么重大的特征，美国媒体都不吱声，因为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他们都离不开华尔街。华尔街他就是有本事给美国所有的媒体都贴上封条，不能说。但这个事儿啊，他眼睁睁的出现，而且你又不能一手遮天，你能把美国媒体嘴捂住，你又没有捂住英国的媒体的嘴。你看这个名单呢，你把它罗列起来还是挺吓人的。你看在17个人的这个名单里边，有贝莱德、黑石、高盛、花旗、万事达、Visa， 这一堆华尔街的你跑中国去干什么呀？或者中美之间目前最急迫要解决的问题与这些华尔街的有关吗？他们是能帮着解决伊朗问题，还是能帮助解决稀土卡脖子的问题，还是能帮助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还是能帮助解决台湾问题？这篇报道啊，他在罗列了那些大问题华尔街帮不上忙以外呢，哎，人家列举出来华尔街去中国啊，他们想做的事儿，他们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帮中国企业融资，这是不是帮习主席呢？第二，帮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这个是最赚钱的业务。第三，帮中国资产管理，像贝莱德、黑石都在做这种事儿。而目前美国国会一直在强烈呼吁立法限制美国资本流入中国，流入中国敏感产业，但每次国会立法，华尔街他都能够让美国国会不了了之。所以这次华尔街成群结队的挤入川普的这个随行企业家的阵容，他再次让舆论感受到华尔街对美国政府的影响，甚至是一种啊驾驭能力，这是美国的现实。包括美国媒体对这么明显的问题啊都闭嘴。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伊朗战争削弱了美国的筹码，川普在中国面临日益强硬的习近平。他这个报道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川习会川普所处的位置，他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呢，他认为这次川习会攻守易位，就美国成了守的一方，中国成了进攻的一方。他认为川普之所以处在被动地位，是因为川普要面临11月的中期选举，他需要中国给他一个贸易协议来提振选情。第二呢，美国的高油价通胀是选票的杀手，他希望中共能够帮助结束伊朗战争，降低油价，平抑通胀。所以他认为川普在川习会当中是有求于习近平。他第二个观点呢，说伊朗问题啊，挤压了之前确定的一些川习会的议题。就之前中方宣布三个问题，主要谈贸易、关税和台湾问题，那么临近川协会峰会，伊朗问题被摆在第一位了。所以这个呢，对川普来讲，中国握有杠杆。他第三个观点说，中国手上有王牌，就是稀土，这个让习近平在川协会当中拥有更强势的地位。他第四个观点 双方战略稳定的需求大于实质性的突破，就双方并不都急于要解决什么新的问题。第五呢，他说这个中国虽然依赖中东的石油，但是呢，因为依赖中东石油与伊朗、中东有很好的沟通，反而转化为中共习近平的影响力。就他从五个方面来论证，说川协会当中啊，川普是被动的一方。网友可能也从其他渠道也都能够看到，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媒体说川普在川协会当中啊有压倒性的优势，或者有强势的优势，会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个现象本身呢，它一个是反映了美国媒体，包括支持共和党或者支持川普的媒体，他们没有那个习惯去赞扬领袖，或者是歌颂一种总是赢的逻辑。这个美国的媒体他就是找毛病，没有毛病或者他不愿意找毛病，他大不了不说，但是没有媒体呢会去歌颂美国的总统，这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就从大多数主流媒体呢都是自由派或者是左派，他们本身就看不上川普或者希望川普败。所以你看彭博社他从五个方面来论证川普去都不用去了。 LT 想与网友啊探讨一个问题，伊朗战争问题这次挤进了川协会，甚至成为啊排名靠前的议题。那么伊朗战争问题上，究竟中美之间，就川普与习近平之间，谁的筹码更大？就拿伊朗战争说事的话，按彭博社的观点，伊朗战争呢反而成了习近平的筹码。 LT 认为彭博社这个观点呢，他有他对的成分。就哪些方面他说的是有道理呢？就伊朗战争客观上分散了美国的军事注意力，同时呢让美国的盟友关系复杂化，比如说与欧洲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伊朗战争啊有被中共习近平利用的成分。但是更多的方面呢，实际上伊朗战争会给中共带来麻烦，会成为川普的杠杆。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就第一，中国的石油进口之前 11% 是来自伊朗，而且中国这 11% 的进口石油是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石油啊价格倒数第二低的，最低的是委内瑞拉，它最便宜的油被川普清零了，它第二便宜的伊朗油也被川普封锁了。所以你这个怎么能说这反而成了习主席的牌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彭博社这个判断是没有道理的。不仅是伊朗这个 11% 的油，中国从整个中东进口的原油是它总的原油进口的 40%， 而这 40% 大部分都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特别是网友们昨天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的数据，中国4月份的通货膨胀明显提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能源价格提高。那么究竟伊朗战争对中美双方而言谁的筹码更大呢？就刚才分析啊，双方都有利用的地方。 LT 认为呢，从短期来讲，就一年左右的时间来讲，就中国它还是有储备，石油储备暂时它没有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短期对美国的压力更大，对川普的压力更大，因为川普马上中期选举，美国的通胀上升，今天早上公布的数据四月份通胀超预期，所以短期对川普的压力更大。但是中长期给中共带来的负面呢会更大，就川普的杠杆会更强。所谓的中长期，中东局势的不稳呢，整个就掐断了中共过去十年打造的所谓的一带一路，而且油价的高企它会拖累中国出口的竞争力。现在国内消费不行，习近平只有一条路，拼出口。那么拼出口，中国的这个出口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低价，那么油价高企它会带动一系列的价格的上涨。那么第三个，美国呢以保护中东石油航线为筹码，它会在未来不断的向中国要价，迫使中国在其他方面让步。所以你可以啊用一个比喻来理解伊朗战争对谁的筹码更大。 LT 认为呢，是伊朗战争给美国目前造成了咳嗽很厉害，但是伊朗战争同时呢它在破坏中国的长期的免疫系统。这个是 LT 对伊朗战争啊究竟给谁带来的筹码更大的判断。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最新的信息，今天中共的人民日报以终生的名义发表了社论，这个也是中共在川普到访前最后一分钟亮明的底牌。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的标题是以大历史观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这个所谓的终生是人民日报顶级的评论员的署名，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他的寓意呢是中国之声，就代表中国政府 对外喊话发话的一种特别表达方式。这篇评论称，以大历史观审视中美合作，对全球格局分量越来越重，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构建一个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他首先给川西会定位了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地位，这个是给全球指明方向的首脑峰会。这个显然不是吹捧川普或者是拔高川普，只是为了给习主席搭建一个世界领袖地位的一种基本说辞。他接下来就开始亮剑了，就接下来开始亮底牌了。这也是中共以往的传统的套路，在川普抵达中国之前的最后的时刻，人家人民日报要给川普画红线，这是很有意思的。本来双边外交是一个友好的象征，但是中共他对美国对川普也缺乏信心，所以他表现出来很消极或者是内心很矛盾的一面，要提醒川普。文章称，台湾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哎呀，这个核心要落起来讲，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这不都是废话，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就所有的红线，这个是排在最前面的红线，也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点。那么你最里边的一条红线，最后一道红线又是最大风险点。他接着说，中方一再强调这条红线，就是要让美方清晰了解中方原则底线，避免误解误判，防止冲突对抗。文章接着说，双方应该多算大账，看长远，让经贸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实际上压舱石这个中国外交部都已经放弃了，就不再提这个压舱石了。但人民日报人家终身又把压舱石又给捡回来了。那么对于人民日报给川普画红线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他这篇文章的基础逻辑很有意思，三句话。第一呢，是台湾是红线中的红线。第二呢，川习会很重要。第三，经贸是压舱石。那翻译成白话呢，就是在川普到达中国的前一刻，中共提醒川普，台湾你别动，其他生意都可以谈。这是他的一个基调。但是人民日报是给中国的民众看的，所以他表达上的是气势汹汹的壁画红线。但是你如果看他的内容呢，他有相当比例在谈压舱石。实际上压舱石这个美国是不认可的，中国外交部也放弃了。那么终身人民日报重新讲压舱石，它是表达了一种意愿。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见面前给人家画红线，这个究竟是一种自信还是焦虑？ LT 的判断呢，是七分焦虑，三分是他一种姿态。为什么说焦虑呢？你可以脑补一下，就一个真正有底气进入谈判室的人，他会不会在门口贴个小纸条，别踩我的底线？就假如你真是有底气的人去谈判，你会不会贴这个小纸条？显然不会。你看川普的表达，他就值得习主席学习。川普说，习近平如果打台湾，他知道我会做什么的。这个呢，有点像黑老大的口气，你别动，你动了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他不会在那说，你不要动，我有红线的，你动了之后我可能会派人去砸你家玻璃，你如果再动了，我会去派人去把你家房子点着。这个话有没必要说的？你如果真正的是一种有底气有自信的话，你不会去讲后面那些啰里吧嗦的事。但是人家中共就是我画一道红线，再画一道，再画一道，你不理我再画一道。所以更多的还是体现他一种焦虑。当然能够公开的讲出这种不友好的画红线，也有他的一点点自信。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就之前中共画红线有用吗？这个相信答案是很简单很直接的，没有用的。我们举最近几年的例子，以前的红线那我们还都不用讲。你说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后果很严重，画了红线，胡锡进还宣称要击落飞机，最后结果什么样呢？军演了几天，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再比如每次美国对台湾的军售，中共都反复警告，但是呢，现在规模越弄越大了，军售的规模。那么北京为什么明知道画红线没用，又不停地要画红线？特别是在川普这次用比较好的友好的姿态来访问中国之前，再次提醒川普红线， LT 认为更多的是向国内有一个交代。就习主席一直在中国民众面前表现出一种强硬派民主主义的气概，但是呢，真正面对川普呢，他又 没有那么强壮的肌肉。就中国国内看到的那些习主席的小胸脯那个鼓起来的小肌肉，那个是他塞的棉花塞的其他东西，所以他要证明呢，他那个是不是塞的棉花，不是塞的泡沫，哎，他要摆出一副强硬的架势。川普你来小心一点，我给你画了一道红线。所以美国媒体啊，没有把习主席宣称什么画红线当作不友好的姿态，没有媒体来议论这个事儿。第五个最新的信息是双方的互动。就川普访华之前，中美双方各自对外放风，包括昨天川普大段的讲与习主席的关系很好，除了疫情那个事儿上对习主席不满，其他的事儿啊对习主席啊都非常满意，而且呢认为习主席啊能力很强，把中国管得很好。但是双方呢也有一些实质性的放风，互相试探。那么在今天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啊还进行了川习会之前的互动，就是有来有往，就谈论同一个问题，你甚至可以理解为川习会的一部分，就有些议题啊隔空提前登场公开进行交流了。我们先来看看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首先第一呢，是昨天川普对记者说，他这次去北京跟习近平会谈会主动提台湾军售这个议题。川普说习近平希望我们不要卖，我会去跟他谈谈。这个本身呢他就是一个川普制造大新闻，就他主动的说我要去跟习近平谈美国对台湾的军售问题。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就回应了，他形成一种互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说，靠武器援助台湾搞独立，美国只会害到自己，想用台湾来遏制中国注定失败。那么台湾方面呢今天也做了反应，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称，中方一直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站不住脚，并强调川普上任以来持续以具体行动落实对台支持，包括去年那笔110亿美元的军售案，这是最大的一笔。那么对于川习会之前有关台湾问题的互动，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相信网友们都能够感受到，中共在回应川普说要谈台湾的军售的时候，诶，他没有提习主席的法宝看家的本领，他没有把军售列为红线，他没有说诶，你不能够军售，或者你不能多大规模的军售，或者你不能在哪一类武器上对台湾军售，如果做了这就是越了红线。这个你看中共对军售这个他没有讲红线，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中共没有把军售当作红线问题呢？他实际上也有中共的难言之隐，因为过去一直是强烈抗议，但是呢你拿美国这个没有办法，你的报复限制手段没有，你画了红线又怎么样呢？所以他没有下文，所以他没法去画红线。那么中共说的画红线呢，都是把抽象的台独作为红线。那么什么是台独呢？中共又把一系列事认定为台独。你看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对台湾军售就是支持台独。那么既然是台独了，但是又不是红线，所以这个中共啊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川普为什么要突然自己抛出这个话题，没有人问他这个事儿，他为什么主动要吸引舆论的重视，我要去跟习近平谈军售，你去谈台独就好了，你去谈台湾问题的红线就好了，怎么要主动要去谈军售呢？就川普想表达什么样的意图？ LT 认为他传递出来川普台湾问题的他自己的一些理念和观念，这个与传统的美国外交政策或者传统的美国总统谈论台湾问题是不一样的，这个你去怎么掩盖修饰修饰不了的。他反映在川普的 眼里面呢，对台军售不是一个原则问题，是一个可以谈判的筹码，军售可以谈这个事本身呢，你可以理解成为给习近平做球，你可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去表功。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体现出来川普也希望拿军售这个问题去做交易。所谓的做交易，你可以翻译成为是川普谈判的一个筹码，就我这方面松动一点，你在哪方面给我补偿。就川普昨天主动谈论这个问题，你怎么理解，你不会理解成川普在军售问题上很强硬不让步。那么这种引诱式的谈判给中共一点希望，究竟川普会让步到什么程度，或者能够交换到什么利益，这个就值得关注了。那么他这种让步，这种谈判，他没有透露任何会停止军售，没有任何这种含义，所以 你也不能说川普丢掉了原则或者是拿台湾做交易，他还是这个谈判的筹码问题。甚至你也不排除，比如说本来川普想军售100亿的，他去跟习近平谈，我要卖给台湾200亿，习近平讨价还价，最后成交，行，你就弄100亿吧。这个也不排除川普的一种啊谈判的策略，但至少是中美建交以后第一个美国总统主动提出来可以与中共谈对台军售问题。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昨天川普讲这个话在美国舆论就炸锅了，因为很多美国媒体在第一时间就指出川普违反了六项保证，因为这六项保证被国会通过了，目前是强制性的，是法律，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什么是六项保证呢？六项保证是1982年里根总统啊对台湾的承诺，其中有两条表达非常具体。第一呢，是美国不同意就对台湾军售事先咨询北京，就是我卖给台湾的武器不会听北京的意见的。哎，你这个川普你要主动说要听习主席意见，这是他的一个规定。第二呢，是美国不同意扮演任何调解的角色，就是你两岸问题啊，美国我不去跟你调解的。那么川普昨天表达说我要跟习近平讨论军售，这个究竟是否违反了六项保证的这个法律呢？美国的自由派媒体啊，一边倒认为川普违法了，就是违反了六项保证。但是福克斯新闻呢，他不赞成川普这个说法，但是他认为川普这个说法呢是灰色地带，但非常危险。这是最挺川普的媒体的主流媒体，就他为什么帮川普辩解说还没有违法，只是灰色地带，他们就是在用英文的表达呀去进行讨论。就美国人法律问题最后要扯皮都扯在用词上，六项保证这个法案的原文表达呢是你不能够就售台武器问题去咨询中国，用的是 consult， consult 是一个询问，是一个寻求答案的表达，就含义呢是需要对方态度，就你的态度对我很重要，我不一定采纳，但是你的态度很重要，这是 consult。 但是福克斯解释呢，川普昨天他是随口讲，他又没写出来用哪个词，那川普可能用的就是 discuss。 那么用讨论这个词呢，那就不是说我要需要你的态度，我自言自语，或者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这都是讨论。所以呢，这个并没有违反六项保证要求的不能够咨询，不能 consult 中国。诶，他这么解释呢，就是川普没有违反六项保证，但是在那个边缘上。那么对于川普是否违反六项保证的法案，这个事儿在美国还会争论下去，甚至会在中期选举以及2028年大选当中会进一步发酵。但是美国国会对这个事儿的反应呢就很有意思，就目前两党的议员他们在联手在完善六项保证的法案，他们希望增加的内容呢是如果总统要采取暂停或者终止对台军售，必须事先向国会报告。因为原来的六项保证法案写的还是比较笼统，原则就不同意就对台军售先咨询北京，那么现在他们希望堵出这个漏洞，就是如果总统要终止暂停，你必须通过国会。那么今天美国两党参议员已经公开敦促川普要加快推进悬而未决的台湾军售，以免台湾被当成谈判的筹码。那么对于有关美国对台军售，美国与中共一来一往这个互动， LT 还想与网友分享另外一个问题，这对台湾意味着什么？就川统啊这么直白的要拿台湾的军售与中共交易，这个对台湾意味着什么？ LT 认为对台湾而言呢，从川普昨天主动挑起这个话题，他对台湾传递的信息呢，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就先说好消息，就川普主动把台湾问题的议题引到军购买多买少的问题上，他实际上传递川普不太可能满足中共的要求，为了达成贸易协议，为了达成妥协，川普在北京宣布反对台独，这个可能性呢降低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台湾来讲是个好消息。就不谈红线问题，谈军售问题，军售嘛有可多可少的问题，但是多与少这个量的掌握掌控是美国掌握的。就像刚才与网友举的例子，假如川普说我要打算卖台湾200亿美元的武器，习近平讨价还价，讨来讨去讨成100亿，哎，好，给你面子，那可能川普本来他就打算卖100亿的，没有绑定反对台独这个声明，这个对台湾来讲啊，可能是一个正面的。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川普拿军售与习近平讨论，所谓的讨论本身是有让步的空间，假如你根本没有让步的空间，我说卖多少就卖多少，你讨论什么呢？没有意义的。那么他说这个讨论，无论是漫天要价坐地还价，还是真的去拿交易的规模来讨论，他都表明川普呢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空间的，是有谈判余地的。那么中共能够拿什么来换川普在军售问题上的让步妥协呢？或者川普能看中了中共什么的砝码呢？无非是稀土，无非是关税。那么川普为了稀土，为了关税，从他的交易风格来讲，他是有可能拿这个事儿来做交易的。而且从逻辑上来讲，他心理上也没有多大负担的，因为这个不是个红线问题，中方也不认为是个红线问题。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台湾呢就是很负面的。但是在军售问题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共啊无法控制的。不知道网友们注意到这个现象没有，从去年以来，美国国防部动员了很多美国的军工制造商，特别是这种高科技的军工企业到台湾去，他们组团到台湾去与台湾进行合作，就帮助台湾自身的军工产业的发展。这个就不是军售问题了，这是一种技术合作了。而且呢，这种技术合作的内容中方根本就没有办法干预，甚至是不了解，而这种合作对台湾的防卫能力的提高又是最有效的。包括美国现在啊最热门的军工科技企业到台湾，他们宣称要把台湾打造成刺猬一样的防卫体系，包括美国企业也在参与台湾的所谓的台湾版的天穹系统。而且美国国会没有任何降低啊保卫台湾的这样一种呼声或者是舆论氛围。川普访华，川习会，川普究竟会不会拿台湾做交易，多大程度上拿台湾做交易，我们很快就会有答案了。但是今天中美双方一来一往，它实际上给我们展现的是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谈判余地、交易空间并不大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